From the Conference Center,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0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由厌恶城圣殿广场会议中心的转播。演讲者皆选自教会的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和总会职员。这场大会的音乐是由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演出。
This broadcast is
这场广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誊写或作其他用途。
President Dieter F.
总会会长团第二支理迪特乌希铎会长将会主持本场大会。
Our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各位弟兄姊妹，欢迎大家今日下午前来参加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0周年下半年的第五场，也即是最后一场的总会大会。本场大会是由当马孟宣会长主领，他指派我乌希铎弟兄主持。我们要向世界各地透过电台、电视、互联网或者卫星转播来到参与本场大会的教会成员以及很多朋友表达问候之意，并且献上祝福。本场大会的音乐是由大会堂唱诗班提供，词费是麦克威伯格和莱恩麦菲，管风琴司琴是邦尼古德里夫。唱诗班将会献唱齐来欢呼，为本场大会揭开序幕。跟着会由70元的劳伦斯寇布克长老作开会的祷告，然后唱诗班会再献唱慈光歌。
Come rejoice the King of Glory. Our beloved,
我哋亲爱永恒嘅天上嘅父，我哋你嘅独生子同我哋讲过，要我哋跟从佢哋，为咗呢个目的，我哋喺呢个时候聚集喺呢个好美丽嘅殿堂入边，呢、这个大会堂入边，以及好多世界各地喺家中或者会堂嘅各位兄弟姊妹，为咗同一个目的，我哋记得你，同埋去感谢神天父你嘅国度，以及你嘅独生爱子嘅一生，我哋非常之感谢佢嘅赎罪牺牲，以及佢嘅复活，以及佢嘅教导同永恒嘅福音。我哋感谢天父，好感谢教会嘅复兴以及国度嘅来临。所有我哋为今次大会所做嘅准备，以及呢个美丽嘅建筑，以及我哋所有媒体嘅传播，我哋祈求你帮助我哋今次能够顺利咁去进行呢一次嘅大会。我哋亦都祈求每一个都能够感受你嘅存在，让我哋每一个都能够打开我哋嘅心去聆听，让我哋每一个人，无论我哋喺边度，都愿意去聆听你嘅说话，让我哋每一个人都愿意跟从你嘅爱子，系道路唯一一个道路去翻到你嘅身边。为咗咁，我哋谦卑咁去祈求，奉耶稣基督嘅名，阿门。
We shall now be.
而家我哋好荣幸能够聆听十二使徒定额组嘅多马贝利同埋大卫贝纳长老嘅演讲。贝纳长老演讲之后，我哋将会聆听70元赖瑞劳伦斯长老嘅演讲。
As I spoke in General Conference,
在25年前，我在總會大會上面講道，我介紹了當時站在我身邊的一個活的道具，他就是我的長孫。當時他剛剛獲得了亞倫聖職，並且被按立為執事。我在那個場合上面把握住機會，對他講到接受亞倫聖職的重要性。我對我孫說，你和其他年轻人都要逐渐地长大成人，但是对于你们将要承接的这个世界的境况，我并不是很满意。虽然我们这些年纪较长的人曾经叱咤风云地影响过这个世界，但是我认为我们令你们失望了，因为我们任由世界变成现在这样，令你们要面临一种状况，就是很多你们所交往的人都没有接受到要去了解和尊重传统价值的教养。因此你们所受的同齐压力变得更加大，更加极端。我们将收音机、唱机和电视机带入我们的家中，虽然各种媒体都可以提供有益的娱乐，但是大部分的节目都只是满足视听上的享受，并不能够启发或者激励年轻人。事实上呢，大部分节目的品质都是低劣不堪。你们自己家里面按一下按钮呢，就可以有可能摧毁你们的内心分辨是非善恶的能力。虽然说事物变来变去其实都没什么改变，但是科技就是例外了。我好想问一问亚伦圣职男青年，知不知道什么是电唱机呢？不知道什么是电唱机的人，等我告诉你们，我们以前是要去客厅打开电唱机来听音乐。想象一下，我们需要去电唱机那里去听音乐，而不是将它带在身上面周围走。我也曾经教过我孙泰利有关于旧约但以理故事当中的四个教训。保持身体健康洁净。第二，发展心智变得聪明。第三，要刚强壮胆。在充满诱惑的世界里面抗拒诱惑。第四呢，就是信赖主，尤其是你需要他保护的时候。我结束的时候呢，我就对泰利说，经文里面这些故事永远都不会过时。你读这些故事的时候，无论是担任执事、教师、祭司、传教士、家庭教导教师、长老定额组会长，或者是主召唤你的任何职位，你都会同样感到振奋。这些故事教导你要有信心、勇气、同胞之外、自信和仰赖神。我很高兴地向大家报告，泰利忠信地完成了我在25年前给他的任务。他后来接受了麦基萨德圣职，忠信地去传道，现在担任长老定额组的会长。过去这个四分一世纪以来，事情变了很多。另外有一件事，就是我的孙子女都已经长大成人，有了自己的子女。今年夏天，我的长孙接受他爸爸授予亚伦圣职的时候，我有机会站在一圈的圣职持有人当中，一起按手在他头上。虽然他今天没有站在我身边，但是我要对他和持有亚伦圣职的所有美好的男青年讲话。
Address my remarks to him and to all you wonderful young men who hold the Aaronic priesthood. It is a very
能够接受亚伦圣职是非常特别的祝福。历史记载了那个荣耀的日子，圣职复兴到世上，令人有再次有权利代理神去执行神圣圣职的教义。在1829年的4月5号那一日，奥利弗·考德利来到纽约施密位于宾夕凡尼亚州哈茂莱的屋企。奥利弗向先知约瑟斯密询问有关他所翻译的古代记录摩尔门经的事。奥利弗认同了这个事工的神圣性之后，同意在完成翻译的过程中担任抄写员。翻译工作在奥利弗答应担任抄写员之后进展迅速。 到了1829年的5月15日，约瑟和奥利弗已经翻译到尼腓三书了。复活的救主造访西半球的历史和洗礼的教导令他们感到非常兴奋。当他们去读尼腓三书的时候，心里面开始对洗礼的教义感到好奇，哪一种洗礼方式才是正确的呢？哪一个又有权柄去执行这项神圣的拯救教义呢？他们想找出这个基本教义的问题的答案，他们决定透过祈祷去寻求。于是他们到附近苏克含纳河边的一个地方，真心诚意地祈祷。结果诸天向他们开启，有位天使出现了，介绍他自己就是施洗约翰，又告诉约瑟和奥利弗知，他是持有更高级圣职的彼得、雅各和约翰的指示下行事的。他将手放在他们头上这样说：我的同工仆人们，奉尼赛亚的名，我将亚伦圣职授予给你们，这圣职持有天使的施助、悔改的福音和为罪赦免的浸没洗礼的权约。这圣职绝不再从地上取走，直到利未的儿子再在正义中向主献祭。后来奥利弗回忆这件事的时候这样说：但是想一想，再想一想，当我们在他手下接受神圣圣职，我们心中充满何等的快乐，而且又必然是怀着何等的惊讶和屈膝。数世纪以来，很多世人一直在等待神复兴他的权柄，神圣的亚伦圣职的权利和荣耀终于重回世上。我们由教义和圣约第107篇得知较小的圣职被称为亚伦圣职的原因。第二种圣职称为亚伦圣职，因为那是授予亚伦及其后裔遍及他们的各个世代。这圣职之所以称为较小圣职，是因其附属于较大或麦基洗德圣职，有能力主理外在的教义。较小或亚伦圣职的能力和权柄，遵照圣约和诫命，是持有天使施助的权约，主理外在的教义、福音的条文、为赦罪的悔改洗礼。亚伦圣职的男青年不单止获得了能力和权柄去履行圣职的职责，成为主的代理人，还获得了天使施助的权约。亚伦圣职男青年，我要向你们作见证，主受庄严圣约的约束，必须按照你们的忠信程度来到祝福你们的生活。只要你们留意圣灵警告的声音，愿意听从祂的指示，你们就会得到天使施助的祝福。这个祝福将为你们的生活加添智慧、知识、能力和荣耀。这个是主应许给你们的一个确定的祝福。几个月之前，我有机会参加一个支会的禁食见证聚会，有一位亚伦圣职的顾问起身做见证。他的见证令我重新体验到持有天使施助的权柄对于一个亚伦圣职持有人的深远意义。这个顾问讲起了当日早上他和支会亚伦圣职弟兄一起的一些经验。他在去教堂的路上看到两个年轻的执事拿着禁食捐献袋到教会成员家去。他们穿着星期日的标准服装，以慎重的态度履行他们的任务，令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之后他陪这两位祭司到一间专门给身心障碍的弟兄住的宿舍那里去主理圣餐。这两位男青年是第一次到这间宿舍来，这个顾问注意到他们是用恭敬和关怀的态度去履行他们的圣职任务。之后顾问简短地分享了一个令他深受感动的经验，因为有一个祭司提醒了他身为耶稣基督真正的代理人，也即是施助天使的实质意义。这位年轻的祭司在传递水给会众的时候，来到一个看来患有严重唐氏综合症的男仔的面前。这个人身体的状况没办法由水盆上面领取圣餐杯来喝， 呢位年轻嘅祭司即刻按当时嘅情形做出反应，佢将左手放喺嗰人嘅头后边，令佢可以坐喺度饮水，再用右手攞起一杯水，慢慢咁、轻轻咁倒入嗰个人嘅嘴入边。嗰个人嘅面上边露出咗感谢嘅表情，嗰个系一个对帮助其他人所流露嘅神情。各位优秀的年轻祭司继续履行他的任务，将祝福过的水传递给在座的其他教会成员领用。这位顾问在见证里面讲到那一刻他内心的感动，他说他静静地流了很喜悦的泪水，知道有这样的年轻有爱心和服从的亚伦圣职持有人，教会的前景将会大大不同，不需要担心。给我一个道德清白、忠实出席教会聚会的男青年，给我一个光大圣职、赢得对神尽职掌而且成为英级童子军的男青年，给我一个由福音进修班毕业、对摩尔门经有火热见证的男青年，给我这样一个男青年，那我就可以给你一个在传教和一生中为主行奇迹的青年。这个就是彭宣泰福会长曾经讲过说话。这些杰出男女青年的各位父母，我们要给你们一个神圣的责任，就是要教导你们的儿女明白神圣圣职的教义，你们的儿女必须从小就学习拥有主的永恒圣职所带来的祝福，也都要明白知道他们应该怎样做才能够配称得到这些祝福。各位主教，你们持有的圣职权柄可以主领亚伦圣职男青年，你们要在议会中和他们坐下，教他们明白他们的职责，一定要确定每个配称接受亚伦圣职的男青年都了解身为圣职持有人的义务和祝福，协助他们现在就学习光大圣职，给他们重要的任务，协助他们为人服务，施助其他人。男青年，我鼓励你们要将生活建立在真理和正义的基础之上，这个是唯一能够抵挡人生种种压力，令你们能够持守到永恒的基础。你们所持有的圣职是很特别的恩赐，因为给你们这个恩赐的是主，你们要运用它、光大它、配称拥有它。我要你们知道我个人对这个圣职的能力有特别的见证，他在我生活的很多方面都祝福了我。我亦都要在这里鼓励你们，今天就要下定决心光耀这个伟大的祝福，准备好晋升亚伦圣职的执事、教师、祭司各项职位，要将自己准备好接受麦基洗德圣职的伟大祝福。这个就是你们担任全部时间传教士以前必须配称接受的。主需要你们做好为他服务的准备，尤其是准备好承担向世人宣讲他福音的重大责任。我应许你们，只要你们做好准备接受他的神圣正职，他就会确实地将祝福倾注在你们头上。我向你们留下这个见证，奉我们的主和救主，也即是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的信息主要讲的是努力在日常生活中去接受圣灵的重要。我祈求和邀请主的灵来教导和启发我们每一个人。约瑟斯密和以利亚西比在1839年12月在华盛顿特区为密苏里圣徒所遭受的恶劣待遇扣上时候，写了一封信给斯密海伦，提到在同美国总统会谈之中，他询问我们的宗教和当时其他宗教有什么分别。约瑟弟兄说，不同之处在于我们的洗礼方式和圣灵恩赐的按手礼。我们认为其他一切要素都包含在圣灵的恩赐当中。圣灵是神祖的第三位成员，他是灵体人物，为所有真理作见证， 经文将圣灵比作为保卫师、教师和启示者。父童子的启示经由圣灵传达给我们，他是父童子的使者，并为他们作证。圣灵经由两种方式向世人显示，即是圣灵的力量和圣灵的恩赐。圣灵的力量可以在一个人洗礼前临到个人的身上，令到个人获得见证，确信耶稣基督是救主和救赎主。透过圣灵的力量，真心诚意的慕道友能够获得见证，知道救主的福音、摩尔门经、福音复兴和约瑟斯密的先知召唤的真实性。圣灵的恩赐只能够在经过适当和蒙得授权的洗礼之后，由持有麦基洗德圣职的人按手在头上来授予。主宣告说，是的，悔改并且受洗，为了你们每个人的罪的赦免。是的，受水的洗礼，然后受火和圣灵的洗礼。凡有信心的，你们要在我教会中藉按手礼证实，我要授予他们圣灵的恩赐。使徒保罗亦都清楚咁样将呢项教义指示俾以弗所人。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也未曾听见有圣灵赐下来。保罗说：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他们说：是约翰的洗。保罗说：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告诉百姓当信那在他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他们听见这话，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浸没洗礼是福音的初步教义，洗礼后必须接受圣灵的恩赐才算完整。先知约瑟斯密解释说，洗礼是为接受圣灵恩赐作准备的神圣教义。圣灵恩赐真是圣灵得以施助的管道和关键，藉着按手赐予的圣灵恩赐，除了透过正义原则之外，不能够透过任何其他原则来接受。证实教会新成员和授予圣灵恩赐的这项教义，既简单又意义深远。配称的麦基洗德圣职持有人按手在新成员的头上，称呼个人的全名，然后藉着神圣圣职的权柄，并奉救主的名证实那个人为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成员，然后讲最重要的四个字：接受圣灵。由于这项教义非常简单，我们很容易会忽略其重要性。接受圣灵这四个字并不是一项被动的宣言，它是一项圣职的指示，即是一项带有权柄的训示。这个指示告诉我们，我们要付诸行动，而不是受行动支配。圣灵并不会因为有人按手在我们头上，以及讲了这重要的四个字之后，就会开始在我们生活里面发挥作用。我们每个人在接受这项教义之后，都有一项重大的责任，要不断去渴求、寻求、实践和各配称的生活，这样我们才能够确实接受圣灵和随之而来的属灵恩赐。如果送礼物给某人，而他不接受那礼物，那对这人有什么益处呢？看啊，他没有从那送给他的礼物得到快乐，也没有从那送礼物的人得到快乐。我们应该怎样做 先可以持续不断地奉行这一项训示，来寻求神组第三位成员为伴呢？我建议我们需要一，真诚地渴望接受圣灵；第二，适当地邀请圣灵进入我们的生活；和第三，忠信地遵守神的诫命。首先，我们应该要渴望，热切盼望和努力寻求圣灵的陪伴。你我都可以在摩尔门经里面呼召的几位忠信门徒身上学到关于正义的渴望和伟大教导。十二门徒教导了群众，看哦，他们要群众跪在地上奉耶稣的名向父祷告，他们祈求他们最渴望的事情，他们渴望获赐圣灵。我们是否同样记得要热切和持之以恒地为我们最应当渴望的事，即是圣灵，去祈祷呢？定还是我们因为世俗的顾虑和日常生活的例行公事而分心，将圣灵视为理所当然，甚至轻忽了这项所有恩赐中最宝贵的恩赐呢？接受圣灵的第一步，就是我们要真诚和持之以恒地渴望在生活中有祂为伴。我们如果适当地邀请圣灵进入我们的生活，就会更准备好来接受和辨认主的灵。我们没办法强迫和命令圣灵，反而我们应该同样以去对待我们的那份温柔和柔和，邀请祂进入我们的生活。我们可以经由很多方式来邀请圣灵为伴，透过订立和遵守圣约，个人和家庭真诚的祈祷，勤奋查考经文，促进与家人朋友之间融合的关系，培养充满美德的思想、行动和言语，以及在家中、圣殿内和教会里崇拜主。相反，疏忽、怠慢或者违背圣约，没去做祈祷，没去研读经文，有不良的思想、行动和言语，都会导致圣灵由我们当中退去，或者远离我们。便雅悯王曾经教导过他的人民，现在弟兄们，我告诉你们，你们知道且学过这一切事情后，假如你们还犯罪并违反他们所说的话，你们就是自己离开主的灵，使主的灵在你们里无处可用，不能指引你们走智慧的道，使你们蒙福昌盛得到保护。忠信地遵守神的诫命是获得圣灵所不可或缺的。我们每个星期去聆听圣餐祈祷文和配清音领用圣餐的时候，都是提醒自己记得这项真理。我们承诺愿意承受基督的名，一直记得纪念祂和遵守祂诫命的时候，都会蒙得应许会有祂的灵和我们同在。因此，救主的福音所教导我们去做和去成为的每一件事，都是为了祝福我们能有圣灵去为伴。想想我们为什么要祈祷和研读经文？没错，我们渴望在祈祷中奉子的名和天父沟通。没错，我们渴望在标准经典里面得到光和知识。但是请记住，这些好习惯主要是帮助我们能一直记得天父和祂的爱子，而且能一直有圣灵为伴的先决条件。请大家认真去思考我们在主的殿里面和圣餐聚会中作崇拜的原因。没错，我们在圣殿里面为以世的亲人服务，在我们居住地的支会和分会中为亲朋好友服务。没错， 我们都享受和弟兄姊妹的正当交易，但我们团结合一聚在一起的主要原因是要寻求圣灵的祝福和指引。祈祷、研读、聚会、崇拜、服务和服从，这几项福音的要点都是息息相关，无法各自单独存在的。更确切地来说，每一项正义的行为对于达成接受圣灵这项重要的灵性目标而言，都是极为重要的。神希望我们去服从的诫命，和教会领袖希望我们去听从的灵感忠告，都是希望我们有圣灵作为我们的同伴。就根本而言，福音的一切教导和活动都是注重在令我们生活中获得圣灵。我们每个人都要努力地成为好像摩尔门经里那些青年战士一样，他们确实服从并执行每一道命令，是的，而且事情都照着他们的信心成就。他们固守神用以解放他们的自由，天天牢记着主他们的神，是的，他们继续谨守他的规章、法典和诫命。主已经宣告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是整个地面上唯一真实而活着的教会。这所复兴的教会是真实的，因为它是救主的教会，而救主乃是道路、真理、生命。这个真实的教会是真实，因为有圣灵所作的功和圣灵的恩赐。我们何其蒙福能够活在这个世代，在世上有圣职，而我们可以接受圣灵。先知约瑟斯密在殉教后数年，曾经向伯翰杨会长显现，给予这项历久弥新的忠告，告诉人们要谦卑忠信，务必要保有主的灵，那灵就会指引他们做正义的事。要谨慎，不可不听那轻切的声音，那声音会指示他们该做的事和该去的地方，并会结出国度的果子，告诉弟兄要敞开心怀，培养坚定的信念，并在圣灵临到他们时能随时准备好接受他。他们可以分辨主的灵与其他的灵，主的灵会向他们的灵魂说出平安和喜乐的话语，也会将恶意、怨恨、争斗和所有的邪恶逐出他们的心，使他们只想为善、行事正义，并建立神的国度。告诉弟兄，如果跟随主的灵，就不会出错。我祈求我们会真诚渴望地适当邀请圣灵进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我都祈求我们每个人能够忠信地遵守神的诫命，并确实接受圣灵。我保证先知约瑟斯密和伯翰杨会长所说的那些祝福，对于每一位听到或者读到这项信息的人都是实际可得的。我见证父和子确实活着，我见证圣灵是启示者和保卫者，他是我们所应当学习的最佳教师。我见证这个后期时代圣灵的祝福和恩赐在这所真实活着的耶稣基督的复兴教会中运作住。我这样结证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I would like to speak today to the.
我今日同你青少年嘅父母要讲嘢。你哋嗰啲聪明同精力充沛嘅青少年系教会嘅未来，就因为咁，佢哋系敌人嘅主要嘅目标。嗱，今日有好多中选嘅父母喺度听紧呢个大会，希望能够得到呢个答案，帮助你哋带领你哋嘅子女度过呢几年。我最大嘅几个孙最近亦都成为青少年， 所以这个主题要来讲也很重要。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也没有容易的答案，但是我们又可以依赖的真理原则。2010年的男女青年协进活动的主题经文是选自约书亚记，他开始这样说，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这对经文对父母来说也是很好的主题。在这个以后的日子里面，这个世界确实需要有勇气的父母，不怕护卫自己的信仰和标准，坚守他们的立场。想象一下，你们的女儿坐在这个火车路上，而你听到火车声的警笛的顶顶，你会警告她尽快离开铁路吗？又或者你会犹豫，担心她可能认为你过度保护她？如果她们不理你的警告，你会很快将她带去安全的地方吗？当然你会啦。你爱你的女儿，你会放弃其他的考虑，你会看她的生命重要过她其他一时的喜好。挑战和诱惑就好像火车的速度和力量来冲向我们的青少年。家庭文告提醒我们，父母的责任是保护他们的子女，也都是意味着在灵性和身体两方面的。在摩尔门经中，我们读到小亚尔玛对他的儿子的一些劝告。阿林安顿在他传道的时间犯了很严重的罪，阿尔玛非常之爱他，所以直接将这个问题的核心提出来。他对他的儿子不道德的行径表达了深切的失望，并且讲给他听这种罪的严重的后果。我每一次读到阿尔玛这几句勇敢的说话的时候，都深受启发。如今主的灵对我说，命令你的子女行善，因此我儿，我怀着对神的敬畏，命令你不要再犯罪。阿尔玛及早的干涉成为阿林安对人生的转捩点，他悔改了，并且忠信地服务。我们在阿尔玛和经文的另一位的父亲，亦都是在旧约的以利做一个比较。以利在撒母耳先知的时期是以色列人的大祭司，经常地记载神曾经严厉地惩罚他，因为他的儿子犯了很重的罪，他从来没有禁止他们。以利的儿子从未悔改，以色列人因为他们的愚蠢而遭受到苦难。以利的故事教导我们，父母固然爱的子女，但是承担不起冒犯子女的代价。几年前在一场总会大会上，乔·阿丹星长老提醒我们，父母亲的职责不是一项知名度的比赛。罗伯·海尔斯长老亦都有相同的看法，他这样说，有时候我们会畏惧我们的子女，并且怕和他们讨论事情，怕激怒他们。几年前，我们17岁的儿子想和他的朋友在周末有一个旅行，并且来问我可不可以去。我很想说，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感觉到不舒服。我将我的感觉说给我太太知道之后，太太跟我说，我们要听从这个警告的声音。当然我的儿子很失望，为什么我们不让他去？我很老实地跟他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只是觉得不是很放心，但是我很疼你，所以我不可以不理这个心中的感觉。我说我很惊奇，他跟我说，爸爸，没关系，我明白的。年轻人能够了解的比我们想象的众多，因为他们都有圣灵的恩赐，他们在学习辨认圣灵讲话的声音，而他们都是观察我们的榜样。他们要在我们身上学到怎样去注意他们所接受到的提醒，如果他们感觉到一些不好的话，那就不去做了。在做教养方面决定的时候，夫妻是最重要，就是要合一。如果父母有一方觉得某件事情不好的话，那就不应该同意了。如果有一套电影或者电视节目、游戏机、派对、服装、游泳衫或者一些网络的活动感到不妥当的话，你就要有勇气彼此支持，然后说不可以。我愿意和你们分享一位心碎的妈妈的来信。她正值青少年时期的儿子逐渐失去了灵性，也都不参加教会的活动。她讲出这件事情的始末。 在我的仔整个青少年的时期，我时时都很担心，并且尝试阻止他玩有些暴力电子的游戏。我和太太说，并且将教会的杂志和报章上有关这些游戏的警告文章给他看，但他觉得不紧要。他说我们的仔不是吸毒，所以不需要担心。有时我收起这个控制器，但是我丈夫又给我的仔。我开始觉得让步要比坚持容易得多。我真的觉得玩这种游戏就好像毒品一样，很容易上瘾的。我愿意尽力来帮助其他父母避免重蹈覆辙。兄弟姊妹们，如果你的配偶感觉到一些不妥的话，你要尊重那种感觉。当你选择最简单的方法，什么都不说，什么都不做的话，你可能就是纵容一种毁灭性的行为了。父母要教导子女，只要等到这个准备好结婚之后，才能够发展这个浪漫蒂克的关系，这样就可以避免很多令人心痛的事情发生。男女朋友过早出双入对是很危险的，成为一对的恋人，在情感上所产生的亲密感往往会导致身体上的亲密关系。撒旦明白这个的后果，亦都将他当为他这个利器，他会尽一切能力阻止男青年去传道，并且阻止这个圣殿的婚姻。在撒旦成功之前，父母一定要提早跳出来咁嚟到干涉。陪道潘会长咁讲，当涉及到德问题嘅时候，我哋有呢个权利同义务提出呢个大声嘅警告。我一直都相信喺入夜之后就唔会有好事情嘅发生。我身为呢个医生，喺好多晚喺呢个急症室工作嘅经验所得，当我去担任呢个主教嘅时候，青少年嘅面谈嘅经验令到我确定咗呢个感觉，而年轻人要知道佢哋应该几点钟翻到屋企。夜晚父母都期待要俾佢哋子女知道係期待緊佢哋早啲返屋企，而父母亦都听佢哋讲佢哋嘅活动嘅情况，同埋俾佢一个好亲切嘅晚安。嗱，好多嘅年轻人喺佢第一次去佢哋朋友嗰度过夜嘅时候，都会触犯咗呢个智慧语同埋贞洁律法。而第一次触犯呢个色情同埋撞到啲警察嘅时候，往往都喺佢嘅朋友屋企里面过夜时候发生。当我们子女离开我们的范围的时候，他们在晚上的防卫力就比较软弱了，朋友的压力就会变得更大。如果你觉得某一个夜晚的活动 不妥当，你不要怕去回应这个内心的感觉，你一定要讲出这个声音和关注，因为保护你们宝贵的子女的时候，你一定要不断地来祈祷。父母亲的职责的勇气不是一直说不可以，父母亦都需要勇气对现代先知的劝告是讲可以。教会的领导者教导我们在家庭里面需要建立五个正义的模式，好像家庭祈祷、家庭研读经文、家庭晚会、家人共进晚餐，以及定期每一位的子女都要面对面面谈。你们有勇气将你的子女集合起上来，无论他们做什么，全家都要跪下来祈祷。你要有勇气关这个电视和电脑，带领家人每日研读经文。你要有勇气拒绝星期一晚的其他的邀请，这样你就可以留下星期一晚的时间给你家人。你要有勇气和自制力，不要安排过多的行程，这样你就可以和家人一起吃饭了。我们影响儿女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在个人面谈之中给他们忠告。我们只要仔细地来听他们什么说话，我们就可以发掘他内心的愿望，并且帮助他们设立正义的目标，和分享我们所感受到和他们有关的灵性的想法。劝告是需要一种勇气的。想象一下，在这五个正义的模式里面，如果在这个每个家庭里面都长期实施的话，新生的一代会是变成怎样呢？我们的年轻人就好像希拉曼的战士一样，所向无敌了。在这个后期的时代，培养青少年是一项很谦卑的任务。撒旦和他的众徒力图破坏这个世代，主是依赖坚定的父母来到提升他们。各位的父母，你们应该刚强壮胆，不需要害怕。我知道神 会听取你们的祷告和回答你的祷告。我见证主会支持和祝福那些勇气的父母。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ank you, brethren.
多谢你弟兄。诗歌班会同会众一起唱我是神的孩子。之后七十元帕马恩长老、耶罗马加格蒂长老和莫文阿洛长老将会为我们讲道。在阿洛长老讲道之后，十二使徒定下组的罗素培勒长老将会为我们讲道。
这
个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0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由盐湖城圣殿广场广播。
I am a child of God.
我是神的儿子。实际上，是一个很好的事情，我们会去记住的。在瑞典哥德堡有一条很漂亮的大街，在大街的两旁种了一棵棵的大树。有一天，我发觉一棵大树上面有个洞，我沿住这个洞去看入面，发觉这棵树是空的，树是空心的，但是并非空无一物，里面充满着各种不同的垃圾。我惊讶这棵空的树，空心树还站得住，所以我抬头看，我见到 树的上部已经包住铁片，铁片上面埋住啲钢筋，钢筋就扣住附近的建筑物。在好远咁睇，呢棵树同其他树都一样冇分别，只是睇入边嘅时候，你会发觉到呢棵树是空心的，不是坚强的。这棵树搞成这样，相信很多年之前就一点一滴地被侵蚀到现在败坏的情况，不是一朝一夕造成的。经过一点一滴，幼小的树苗都是这样由内而外成长，成为坚强，成为大树。一点一滴，我们人生都是由内而外逐步成长，由内而外成坚强充实人生。只是藉着耶稣基督赎罪医治力量，我们才可以站立得住，使我们的灵魂充满着光、真理、理解力、喜悦和爱。耶稣基督邀请所有人都归向他，上受他的良善，凡来就他的，他都不拒绝。基督都答应过，凡劳苦负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内心就必得享安息。关于这个安息，约瑟 F 斯密会长讲，据我所知是指神的知识和神的爱。我们对神的信心，对神的目的和计划有信心，这种对神的知识、爱、信心去到一个境界，我们知道你啱嘅，我们再不去追逐其他事物，不会受异教之风困扰，亦都不中其他人的诡计和欺骗。世人可以大发他们的意见、理论，变幻无常的见解。我们知道我们有神的福音、神的教义是怎样的，我们不需要求问世人他们的意见。对神的信心去到这个程度，不再怀疑，不再恐惧，那就进入神的安息。引述完毕。去寻找神的安息包括了思想上和内心的平安，学习去遵行基督的教训、教义，将自己变成基督的帮手，去服务帮助他人，这样就会令到思想和内心平安。因为耶稣基督对耶稣的信心，遵行他的教义会带给我们坚定的希望。这种希望在我们灵魂成为我灵魂的定锚，我们就变得坚定不移，拥有持久的内在平安，不进入神的安息。相反，如果我们背弃光和真理的时候，就像这棵空心水源、空心树一样，一种空虚的感觉就充满我们的心灵内中。我们亦都会试图去用毫无价值的垃圾去填补这份空虚感。我想想，我们来到世界之前，在前身是从神的灵，是神的儿女。今生之后，我们以不朽的情况继续生存下去。今生是一个很短日子，在这个很短日子里面，我们是今生是考验日子。但如果我们选择跟从神的邀请，不去浪费今生时间，这样今生亦都是充满着基日子。我们想什么，我们心里培养什么，去选择做什么，对今生和来生都有非常莫大重要性影响。每日将目光放远，去永恒的眼光去计划做些什么，是一个非常良好习惯。特别是 我们有倾向明日复明日的心态，这种习惯，这个目光放远的习惯是非常有帮助。在我们一路的人身上，除了习惯之外，圣灵的持续力、影响力都会帮助我们做选择。当我们有了光和有真理之后，如果我们选择去做那些和光和真理背道而驰的事，我们心里面就会感觉不安。这种感觉当然不好感觉啦，但是是一种祝福，因为内心良心不安是提醒我们是时候悔改了。如果我们谦卑和渴望勤义的时候，我们就会很快地改变我们的做法。但如果我们骄傲，好像那些企图使他们自己成为律法的人，除非悔改的灵进入他们的心中，他们就容许撒旦用亚麻绳套在他们颈项上，牵引他们，直到他用坚韧的绳索永远困住他们。跟循邪恶势力的人永远得不到平安的道理很简单，因为平安是神所赐的，藉着神的灵来到你心中，邪恶尽绝非幸福。在今日日常生活中，往往是那些微小而简单事最具长远影响力。我们言谈举动怎样去对事物的反应，不单止对我们有本身有影响，亦都对其他周遭的人有影响。我们可以建立，亦都可以破坏。举个简单而正面例子，关于我婆婆的，她叫一个其中她的小的仔女去买蛋。这个被委托任务的细路仔很开心去买蛋，亦都很开心回家了。回家的时候发觉很多蛋都烂了，那有个朋友在我家里面就叫我婆婆一定要好好教训我这个小孩子。但是我的婆婆很冷静有智慧地说，不用了，打和骂都不会令到蛋变回原形了。现在我们将这些蛋去做薄饼，大家吃下不是挺好。当我们学习到去用明智和有灵感的方法去处理日常生活的时候，我们能够产生一种正面影响力。这种正面影响力使我们与神更加和谐，亦都能够巩固我们周遭的人。这就是经文所说的，凡邀请为善的都是藉基督的大能和恩赐来的，所以我完全知道这是属于神的。今日这棵空心树已经不存在了，年轻人用炮仗摆在炉里面令它着火，那它要无可挽救，我们要斩低它。我们要神放从内而外有破坏影响力的人定的东西，无论大和小，我们要勤防神放，因为他们具有爆炸性的破坏力，造成灵魂的死亡。让我们集中注力去邀请那些能够维持思想和内心平安的事，这样我们的自信必然在神前越发加强，进入神的安息和获得救主的平安，比起俗世所给的短暂满足有很大分别。神给我们的平安实在是肥自天上祝福。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是神不让所赐的。我奉耶稣基督的可以作耶稣见证，耶稣就是基督。奉耶稣基督名阿们。
是一个美丽晴朗的朝早，我请了差不多8岁的孙女 Vicky 同我一起在湖边散步。这个湖实际上是我们美丽城市的水库，我们好心感在这条小路那里慢慢行，听着沿着小路清澈溪流发出轻柔的水声。这条小路旁边长满了美丽的绿树和芳香的菊花，啲雀仔亦都喺度高歌欢唱。当时问我嗰个兴高采烈、蓝眼睛、天真无邪嘅孙女，佢系点样为洗礼做准备呢？佢翻嚟问我：爷爷，乜嘢系罪啊？ 我默默地祈求灵感，然后尽可能以最简单的方式回答，说故意不服从神的诫命就是罪，这样会令天父伤心，而罪的后果是痛苦和悲伤。他很感兴趣地跟着就问，这样罪是怎样控制我们的？所问的问题显示出他的单纯，但也显露出他很关心要怎样做才可以避免犯罪。为了令到他更清楚了解，我用了当时四周围自然的景物举例讲给他知。我们沿着这条路慢慢行，在一个铁线网周围旁边发现了一条石柱，它的周围生满了很多不同样的花草、灌木和树仔。那段时间这些植物一定会长得比那条石柱更高大。我记得沿着这条小路继续走下去，我可以找到另一个已经被植物完全覆盖的这条石柱。几乎在不知不觉之间，这石柱就这样一点一点地被植物覆盖着。我可以想象那条石柱一定没有想到自己这么强壮的身躯最后竟会被这么柔弱的植物所包围和摧毁。他可能会想，没问题的，我又强又壮，这些咁细的植物伤不到我的。身边的树木日渐长大，石柱一开始没有助意，还享受树木提供的树荫。但是树木继续不断长大，原本好像很纤细包围着石柱的这条树枝，不经不觉已经将石柱紧紧围绕在一起。石柱仍然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无奈我们在散步那时找到刚刚所讲过的那些石柱已经被树推冧了。我的孙女看着很震惊地问，爷爷，这些就是罪恶树呢？我跟她解释，这个只是一个象征或者例子，讲明罪怎样控制我们。我不知道我们的讲话对她产生什么影响，但是令我联想到各种不同形式的犯罪，同样同埋罪恶怎样在我们的许可之后偷偷潜入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必须警醒，因为微小的选择可以带给你很大的后果，例如早睡早起都会带来深远的影响。教育圣约在88章124节教导我们要早起，使身心充满活力。那些早睡的人睡醒那时得到充分的休息，由于服从主的教导，身心充满活力，蒙获主的祝福。看来不是很重要的事情，例如迟睡觉、每日祈祷、不禁食或者不遵守安息日，这一类这么微小的疏忽都会令到你逐渐对罪恶感到麻木，开始做更坏的事。当我青少年的时候，我夜晚10点就要回家了，今日这个时候才是有人出去玩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在深夜经常发生一些最坏的事，有些年轻人就在深夜的时段去不适宜的场所，其中所播放的音乐和歌词令他们无法有圣灵为伴，然后这些情景之下他们很轻易地成为罪的猎物。一个人会成为罪的猎物，往往是由选择结交和福音标准不同的朋友开始，后来为了受大家欢迎或者被同辈接受，开始在福音原则和律法上面做妥协，手上只为带给家人来痛苦和伤心的道路。我们必须要警醒，不要被罪恶在我们身边滋长，各种形式的犯罪无所不在，例如电脑或者手机就一种。这些科技虽然很实用，可以给我们极大的好处，但是如果使用不当，例如沉迷浪费时间的游戏、肉欲的娱乐、或者在色情这类更坏的事情上面，结果是极具破坏力的。色情残害了品格，令人陷入污秽的流沙里面， 如果没有其他人大力协助，受困者很难摆脱的。这只可怕的怪物令受困者和无辜的子女、配偶、父亲或者母亲都陷入了痛苦和滋养之中。肉肉的果子就是痛苦和悲伤，服从和牺牲的果子就是甜美和永恒的欢乐。要遵从哪种标准，事先要做决定，不要等诱惑出现先做决定。我们的标准必须是我会去做，因为是正义的，是由主的来的，会带给我快乐。我不会去做，因为 令我远离真理，远离主，远离祂，应许给忠信服从者的永恒幸福。由于天父知道我们会做错误的选择，所以祂在美好的爱的计划里面提供了一位世界的救主，为所有悔改祂的赎他的罪，向他寻求帮助、安慰和宽恕，同埋愿意承受耶稣基督的名的人提供救赎。如果我们犯了罪，我们必须尽快寻求协助，因为我们自己无法逃脱罪恶的罗网，就好像之前所提的石柱无法逃出植物的包围一样。我们必须有人帮忙除去这种置人死地的枷锁。父母可以提供协助，而主教是蒙神召唤来帮助我们的。我们必须躺在我们的心胸，交予圣约58:42-43解释，你们由此可知一个人是否悔改他的罪，看我，他将认罪并弃绝罪罪。在我们在我们在湖边散步几个月之后，我的孙女的主教，也就是她的爸爸，和她做洗礼面谈。面谈之后，我问她面谈的过程怎样，她几乎以指责的口吻回答我说，爷爷，你不知道面谈机密的吗？各位主教，我希望你认真地推待这个回答。在我的眼里面，我的孙女在极短的时间变得很懂事。正如我描述那棵树令到我们伤心、痛苦、焦怒、跌入圈套，另一棵树可以带给你相反的结果。尼腓一书8:10-12提到，事情是这样的，我看见一棵树，树上的果子很可口，能使人快乐。事情是这样的，我上前吃了树上的果子，我觉得那是我尝过最甜美的，是的，而我送到树上的果子是白色的，超过所见过的任何白色。我吃了树上的果子，我的灵魂因而充满无比的快乐。亲爱的弟兄姊妹，保持坚定不移，同埋做好好的说证，会令到你吃到生命树上的果子。无论什么原因，如果你犯错了错或者偏离了正道，我们伸出双手跟你说，来吧，还有希望，我们爱你，想帮助你拥有幸福。天父非常爱我们，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耶稣基督非常爱我们，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为我们的罪赎罪。那我们愿意付出什么而变得洁净，得到那份喜悦呢？我留下我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乔治斯密会长小个嗰时，佢过世嘅祖父乔治艾伯特斯密出现喺佢嘅梦入边。佢问佢：我想知你知道你用咗我名字做咗啲咩嘢咧？斯密会长回答话：我从未用过你嘅名字做过任何令你蒙羞嘅事。我哋每星期领受圣餐嗰时，都立约承诺愿意承受基督嘅名，一直记住佢，并遵守佢嘅诫命。如果我哋心甘情愿咁去做，就蒙认许得到最美好嘅祝福，就系有许嘅灵与我哋同在。正如乔治斯密会长必须对佢祖父嘅名字做咗咩事负责一样，有一日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对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负责，用他的名字做了些什么呢？所以受箴言里面讲到好名声的重要，我们在箴言里讲到美名胜过大财，恩宠强如金银，同埋以人的纪念被称赞。我思考这两节经文同埋好名声的重要嗰阵，父母留俾咗我哋四个哥哥、两个姐姐关于好名声同埋传承嘅回忆涌上心头。父母喺 在世嘅时候冇乜金钱，冇乜财富，我哋一家九个人就住喺只有两个房、一个浴室嘅屋里面。我两个姐姐就住喺一个走廊后面。父母过世之后，我嘅兄弟姊妹聚集一齐，分享佢留低少少嘅遗物。母亲留低咗几件嘅洋服、几件嘅二手家具同埋几件私人用品。父亲就留低咗一啲嘅木工嘅工具、几把旧嘅猎枪，几乎系冇其他嘅嘢。唯一值钱嘅就系一间简陋嘅屋同埋一个存款唔多嘅户口。我哋当众一齐流泪，表达感激，知道他们留给我们的东西是比金银更加宝贵。他们给了我们爱和时间。我们在他的珍贵日记里面可以读到他经常为福音的真实性作见证。他们很少言教，通常是以身教教导我们要辛勤工作，诚实做人，缴付十足的十一奉献。他们都灌输了我一个观念，促使我去追求教育，去传道，而最重要的是找到一个永恒的伴侣，在圣殿结婚并持守到底。他们真的留下了好的名声的传承，令我们永远去感激。受敬爱的先知希拉曼和他的妻子蒙福生了两个仔，起名为李海和李飞。希拉曼讲到这两个仔，为什么他们要用600年前住在以前的两位祖先的名字来命名？看啊，我儿，我用我最早祖先的名字李海和李飞为你们命名。我这样做是要你们想到自己的名字时，也想到他们所做的事。你们想到他们所做的事时，就会知道为何所讲和所写的都说他们所做的事都是好事。所以我儿，我希望你们也做好事，使别人说到写到你们时，也能像你说到写到他们一样。如此你们可以获得永生的宝贵恩赐。各位弟兄姊妹，六百年后我们的名字会怎样去被人记得呢？摩罗乃讲到我们怎样去承受基督的名，以维护我们的好名声。他教导我再劝告你们，你们要归向基督，接受每一项好的恩赐，不要碰那不好的，也不要拼不洁之物。是的，归向基督，在他里面成为完全，摒弃一切邪恶。我们在《巩固青年》这本灵感之作里面读到，选择的自由是神赐的永恒原则，每一种选择都有其道义责任。我们有选择的自由，我们行为所导致的后果却由不得我们选，一旦做了选择就必须接受后果。当我们思考当佢喺年青，喺我太太结婚之后，佢哋分享咗佢年青嘅时候，佢学咗啲咩嘅教义。藉住我嘅女儿雪莉嘅帮忙，我想分享阿乐姊妹嘅经验。我十五岁嗰时，成日觉得规矩同埋诫命太多，我唔相信一个正常贪玩嘅青少年。在这么多的限制之下还可以享受人生。况且我还要花时间在我爸爸的牧场里面去工作，严重地影响了我和我朋友的时间。有一个的夏天，我其中一个的责任就是确保山上放牧的牛群有没有去整烂这个围墙，走去这个麦田里面。牛如果吃了不熟的小麦就会有气象病， 窒息而死。其中有一只牛好喜欢用它的头去撞这个围栏。有一天我骑着马沿着围栏去检查牛群的状况，发现那只牛已经整烂了这个围栏，走去到这个麦田。我很沮丧地发现它已经吃了一些小麦一段时间，因为它的肚胀了，好像气球一样。我心想，你只蠢牛，那个围栏即个围栏是要保护你的，但是你就偏偏就要整烂它，又吃了这么多的小麦，都很快没命了。我急急地回家叫爸爸，不过等我们回到去的时候，发现这只牛已经睡在地下死了。失去这只牛令我很伤心。我们将它牧养在山上最漂亮的牧场，起了一个围栏去保护它远离有害的小麦，但是它就蠢到整烂了个牛围栏，令自己死去。当我思考这个围栏的作用的时候，体会到它是一个保护，就好像神的诫命和父母的规定都是一个保护一样，诫命和规定都是为了我好。我了解到服从诫命可以救我脱离属世和属灵的死亡，这个的启发变成我生命的转捩点。阿洛姊妹学到我们慈悲睿智慈爱的天父赐给我们，不是要约束我们，是要我带我们敌人，是这样去想我们这样想。天父是要给我们好的生活，是要使到我们子孙去保护我们好的名声和情传承，就好像尼非和利海获这个诫命一样。正如好像这只牛去受到自己的选择后果，我们每人都必须知道围栏外面的草是永远不会清脆的，永远都不会，因为邪恶绝非幸福。我们每个人在今生结束之后都要承受我们选择的结果。诫命很清楚，是用来保护而不是用来限制的。服从诫命会带给我们无数美好的祝福。我们的天父知道我们会犯错，我很感谢有赎罪。赎罪令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悔改，作必须的修正，令我们能够再度和救主合一，感受到宽恕的甜美。我们的救主邀请我们每日都要洁净我们的名字，回到祂的面前。祂鼓励充满了爱和温柔。在我们读出下面这段救主所讲过的，请各位和我一起去想想，我们你现在还不转向我悔改你们的罪归顺，让我治愈你们吗？今日我希望向你们去提出我父母给我的挑战，做任何事情之前，做任何事之前，想象一下救主就站在你的身边，然后问自己，知道他站在你的身边，你会这样想、这样讲、这样做吗？确实他就在你的身边，我见证我们敬爱的先知曼孙会长确是神的先知。他讲到我们的主和救主那时，经常引述了下面这段经文，我必在你们前面行，我必在你们的左边和你们的右边，我的灵必在你们心中。到了那个荣耀的日子，我们站在至爱救主的面前，报告我们用了他的名字做了什么事，愿我们都可以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我已经荣耀了你的名，我见证耶稣是基督，他是为我们而活而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Brothers and sisters,
各位兄弟姊妹，这个时节秋天的来临，为这个洛基山脉带来绚丽的色彩，绿叶纷纷转变成为灿烂的火红、烟骨和鲜黄。秋天时分，大自然正处在一个过渡的时期，为严寒凄美的冬天做好准备了。 对那些用飞绳钓鱼的渔夫来说，秋天是一个特别令人兴奋的时刻，因为这个季节正是鳟鱼准备渡过食物短缺的冬季而饥不择食去增强身体的时刻。用飞绳钓鱼的渔夫的目标是透过巧妙的偶艺装来捕捉鳟鱼。经验老道的渔夫会研究鳟鱼的习性、天气、水流、鳟鱼所食的昆虫种类，以及这些昆虫孵化的时间。他往往会自己亲手制造所用的有利，他声明这些入面藏有小勾的人造昆虫要同真的是完全没有分别的，因为即使只是有微细的瑕疵都会被鳟鱼察觉而不去吃这些有利。看着鳟鱼破水而出，咬住鱼利奋力反抗，直到最后筋疲力尽被收线捕获的画面真是精彩刺激。这个是运用了知识和技巧摆下圈套的渔夫和高贵的鳟鱼的一场竞赛。我们可以在这个使用人造有利蒙骗和捕鱼的例子提出，路西佛是时常用来诱惑欺骗并且试图捕捉我们的一种技巧。就好像用有利钓鱼的渔夫知道鳟鱼被饥饿驱使一样，路西佛亦都知道我们的饥饿或者弱点，而用假的有利去诱惑我们。我们如果吃了，就会将我们由平静的生命之流带入他无情的影响力里面。不似得渔夫钓到鱼会将鱼毫无损伤地放在水里面，路西佛是不会自动放手的。他的目标是要令他的受害者和他一样的那么悲惨。李海讲过，因为路西佛已从天上坠落变得永远悲惨，他就力图使全人类同遭悲惨。我想加一些说话呼应总会弟兄所讲的，路西佛是一个聪明狡猾的人物，他对付我们的其中一项主要伎俩之一，就是用他的谎言和欺骗的技能来说服我们去认恶为善，认善为恶。由天庭会议开始的那一刻，撒旦就寻求破坏我主神给世人的选择权，于是他就成了撒旦，是的，就是魔鬼，一切谎言之父，欺骗和蒙蔽世人，并且随他的意引导他们成为俘虏。这场关系着神所赐予世人选择权的战争一直持续到今日。撒旦和他的党羽在我们的四周围摆下圈套，希望我们跌入陷阱，吃了他的有利，并以欺蒙的手段来捕获我们。他用上瘾的方式来偷走我们的选择权。根据字典的解释，任何形式的上瘾都是对某种事物的屈服。同样道理，亦即是交出了选择权而去依赖某些会摧毁生命的一些物质或者是行为。研究人员告诉我们，我们大脑里面有一种叫做愉悦中枢的机制。当受到某种药物或者行为触发的时候，愉悦中枢就会接管大脑里面控制意志、判断力、逻辑和道德意识的那一部分，导致上瘾的人放弃他所知道的是非观念。这种情况一旦发生，人就会上吊，而路西佛就取得完全的控制。撒旦知道怎样利用带来短暂欢乐的人造物质和行为来诱捕我们。我曾经见过上瘾的人在挣扎脱离毁灭一生的滥用和引责，重夺主导权、自尊和独立的过程里面 所得到的影响。一些最容易令人上瘾的药物，如果被滥用，就会掌握了大脑，拿走一个人的选择权，里面有包括好像是尼古丁、鸦片之类的药物，包括海洛因、吗啡和其他止痛剂、镇静剂。 古柯碱、酒精、大麻同埋安非他命。我非常之感激有好多受过训练嘅医生，佢哋开出适当嘅份量嘅药物嚟减轻病人嘅痛楚同埋劳苦。但系遗憾嘅系，现今社会有太多人，亦都包括一啲系我哋教会嘅成员，因为上瘾而开始滥用处方药。万方之父嘅路西佛，佢非常之明白呢一点，于是佢开始运用佢嘅影响力嚟夺走一个人的选择权，并用他可怕的锁链捕捉所有上瘾的人。最近我和一位住在医院精神科病房的姊妹倾偈，咁佢又同我讲到佢悲伤的旅程，佢点样由身心完全的健全、幸福美满的婚姻以及家庭，直到患有精神疾病、健康衰退、家庭破裂。而这一切都是由滥用处方止痛药开始的。在我们这次交谈的两年前，他在一场车祸里面整伤了背脊，他的医生开药给他止痛，让他去减低这些很难承受的痛楚。他但是觉得需要更强的药物，所以他就开始伪造处方，最后竟然沦落到去买海洛因，并被捕而且入狱。沉迷药物导致她婚姻失败，她丈夫和她离婚，并且拿到仔女的监护权。她告诉我，这些药物除了帮她止痛之外，还带给她短暂高度的欢愉和幸福感。但是每一剂的药的分量只能够维持几个钟头，而且每用一次，维持止痛的时间就似乎越来越短。于是他开始吃更加多的药物，结果陷上上瘾的恶性循环，药物成为了他的生命。我和他倾偈的前一晚，他还曾经试过自杀。他表示再不能够承受到身体、感情以及精神上的痛苦，他觉得自己被困住，再冇出路，同埋冇希望。呢位姊妹所面对嘅药物滥用嘅问题，其实并唔独特。这个问题正喺我哋四周围发生紧。喺某啲地方，滥用处方药死亡嘅人，比喺车祸中丧生嘅人系更加多。弟兄姊妹，要远离任何会令你落入陷阱嘅物质，即使系吸一啖、食一粒嘅药丸，或者是饮一啖酒，都能够导致上瘾。有位成功戒酒的人跟我说，上瘾和清醒的差别就只是一杯酒。撒旦知道，好知道这一点，千万不要让他用人工有理去勾住你，令你上瘾。兄弟姊妹，请不要误会我所讲的这些说话。我现在不是想讲这些药物是不好的，我没有质疑到这些药物的功能，的确是一个很大的祝福。我的意思是，我们必须小心按照医生所规定的分量，亦都需要将这些药物放在安全的地方，而不要被青少年或者其他任何人随便拿到。除此之外，我都要极为关注一些有害的同埋上瘾的习性，例如社会上非常猖獗的赌博、邪恶的色情，都对个人极具破坏力的。记住，兄弟姊妹，任何类型的上瘾都是屈服于某件事物，导致丧失选择权而变得依赖。而电子游戏和手机短信都需要列入这个名单里面。有些玩家声称每日会花18个钟头去玩电子游戏，一级一级地升上去，而将生命里面所有其他方面都忽略了。全写手机短信其实都能够上瘾，而且令重要的人际沟通能力都丧失了。 喺冇几耐之前呢，有一位主教曾经话过俾我知，佢有两位嘅青少年膊头对膊头咁企喺度，互相去传短信。喺医学研究上边，描述上瘾系一种大脑嘅疾病，呢一点绝对冇错。但我相信，一旦落入撒旦嘅掌握，佢仲会成为一种灵性嘅疾病。不过无论跌入边一种嘅上瘾嘅恶性循环，永远系有希望嘅。先至你可以教导佢几个儿子、几个仔呢项永恒嘅真理。因此，世人在肉身中是自由的，凡对人类有益的事物都赐给他们，他们可以藉着全人类的伟大中保自行选择自由和永生，或顺着魔鬼的束缚和力量选择束缚和死亡。任何上瘾的人，如果想要戒瘾，是真的有方法可以获得灵性上的自由的。一种经过证明能够摆脱奴役枷锁的方法。第二个方法是由祈祷方面着手，以真诚、热烈以及不断地和我们灵和身体的创造主、我们的天父沟通。这个和我们离弃坏习惯或者悔改罪的那个原则是一样的。这个转换心态、身体、思想和灵魂的公式亦可以在经文上面找到的。先知摩尔门忠告我们，所以我心爱的弟兄们，要全心全力向父祈求，好使你们满怀他的这种爱，使你们得以成为神的儿子，使我们被洁净得像他一样纯洁。这一节和其他很多经文都向我们见证，上瘾的患者是真的有希望，是透过耶稣基督的赎罪，以及在神面前谦卑自己，祈求神解开我们瘾习的这个枷锁，并在热烈的祈祷里面向他献上我们的全心。圣职领袖可以向那些向他们求助的上瘾患者提供帮助，必要的时候可以推荐他们去找有执照和专业的心理顾问，以及后期圣徒家庭服务中心，同时亦可以很方便地透过这个服务中心拿到戒酒的十二步骤所改编的上瘾者戒除计划。对那些自己本身或者有屋企人面临上瘾问题的人，我再重复一次，热烈地祈祷，获得灵性力量，找到平安，克服瘾习的关键。天父深爱他所有的子女，所以要全心感谢他的恩惠和关爱，表达对他诚挚的信心，祈求他赐予力量来克服你所遇到上瘾的问题，放低你所有的骄傲，和将你的生命和心灵都交给他，祈求令你充满基督纯正的爱的力量。你可能需要做很多次，但我向你见证，你的身体、思想以及心灵都能够完全改变、洁净、蒙得自愈，然后你将会获得自由。耶稣教导，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因为我们的目标是要变得更加似我们的救主，而最后合资格和我们的天父同住。我们每个人都要经历摩尔门经入面先知阿尔玛所描述的内心巨大的改变。我们对天父和主耶稣基督的爱要反映在我们日常的选择以及行动上面。他们有应许那些遵守他们诫命的人将会获赐平安、喜悦和祝福， 兄弟姊妹，让我哋都能够小心留意嗰啲伪装成渔夫嘅路西法所俾我哋嘅人造诱惑。愿我哋都会有智慧同灵性上嘅洞察力，去分辨同埋拒绝路西法所俾予我哋嘅呢啲危险品。而对于你哋嗰啲已经落入隐集嘅人，你哋真系仲有希望，因为神爱佢所有嘅仔女，因为主耶稣基督嘅赎罪同爱能够令一切都变成有可能嘅。我见过奇妙康复嘅祝福，帮助人摆脱上瘾嘅枷锁。我哋信赖赎罪嘅力量。耶稣耶和华就系我哋嘅牧者，我哋必不致缺乏。我知道主可以亦会帮助人摆脱上瘾嘅枷锁，因为正如保罗所宣告，我靠着耶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咁样谦卑嘅祈求，系奉我希望所有喺困难入边嘅兄弟姊妹喺呢个时候都能够记住呢啲说话，奉耶稣基督嘅名，阿门。
Thank you, brethren.
多谢兄弟。各位弟兄姊妹，在大会结束之际，我们要感谢大会堂唱诗班、犹他州桑迪和卓佩地区的家庭唱诗班、犹他州普尤浮全教士训练中心的圣职唱诗班，以及所有的指挥和司琴为我们带来优美振奋人心的音乐。我们亦都要感谢所有经由各种方式参与这次圣会的人。我们敬爱的先知多马孟宣会长是本场大会的最后一位演讲者。孟宣会长演讲之后，唱诗班将会献唱离别一曲高歌。在音乐之后，由教会总主教大卫帕顿主教为我们作闭会祷告。这次的大会随之会结束。
This has been a great session.
这个是一个很伟大的大会场次，我学习到很多真理，我还知道我有很多路要行，还有很多承诺要遵守。各位弟兄姊妹，这次美好的总会大会结束的时候，我心充满着感激。当我们聆听每一场讲道者的忠告和见证，我们就已经在灵性上饱享盛宴。当我们为所学到的这些真理表达诚挚的感谢的时候，我知道这些都是所有各地的成员的感受。我们都可以好像摩尔门经当中那些听到伟大便雅悯王讲话之后的人一样，他们这样喊道：是的，你对我们讲的话我们全都相信，因为全能之主的灵，我们也知道你的话是确实和真实的。我希望我们会花时间研读大会讲词，这些讲词会印在11月份的《利亚贺拿》杂志，因为这些讲词的确是值得我们去仔细研读。能够在这些美好的会议中心平安、舒适和安全地在一起，实在是一项很大的祝福。总会大会转播到前所未有这么远的地方，横越各大洲以及各海洋，去到各地的人当中。虽然我们距离你们是这么远，但是我们感受到你们的灵性和支持，我们向你表达我们的爱意和感谢。对那些在这次大会卸任的弟兄，让我为你们多年以来的献身服务表达深深的感激。有无数的人因为你们为主的事工所作的贡献而蒙受很大的祝福。 大会堂唱诗班以及其他场次的唱诗班为我们提供了仿如来自天上的音乐，提升和美化了大会的一切。我很多谢各位和我们分享你们的音乐天分以及才能。我很爱和感谢我的忠信之理亨利艾宁会长和迪特乌希铎会长，他们的确是有智慧和有学识的人，他们的服务是无价的。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和协助，我实在不能够完成所有我蒙召唤去做的事。我很爱和欣赏十二使徒地雅组的弟兄，以及所有七十元地雅组和总主教团的弟兄，他们都有效率而且很无私地服务。我亦都向在总会辅助组织服务的男女表达相同的谢意。我们得到复兴的福音是几咁一个大的祝福。福音解答了我们来自哪里，为什么我们会在这里，还有今生我们会去哪里，这些的问题。福音为我们的今生提供了意义和目的和希望。我们身处在一个动荡的世界，充满挑战的世界。我们在世上尽我们的力量去克服个人的挑战，去由挑战中学习，并且要克服挑战。我们一定要持守到底，因为我们的目标是回到天父面前获得永生。天父爱我们，除了我们达成永生的目的之外，祂别无他求。当我们在祈祷中向祂呼求的时候，研读祂的话语和服从祂的诫命，祂就会帮助和祝福我们。这样做我们就可以找到安全，这样我们就可以找到平安。我的兄弟姊妹，愿神祝福你们。我为你们以及代表所有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多谢你们的祝福。我们很感谢你们，以及你们为建立神在地面上的国度所作的一切。愿天上的祝福与你同在，愿你们的家充满爱和融合，以及主的灵。愿你继续滋养你对福音的见证，使你的见证能够保护你对抗撒旦的打击。总会大会现在结束，当我们回去家的时候，愿我们都能够平安。愿我们每日的生活中都有我们在这里感受到的圣灵同在。愿我们彼此之间更加有善意，愿我们不断地从事主的事工。我爱你们，我为你们祈祷，愿主同在，直到六个月之后再相会。奉我们的主同救主即耶稣基督的名，阿门。Thank you.
我哋至高无上嘅天父，而家系时间，我哋去做呢个拜会祈祷。天父，我哋非常之去感激有呢个聚会，亦都好享受佢嘅过程。而家我哋要向你祷告，去感激你俾我哋嘅，俾我哋有呢个机会可以喺先知面前听到你嘅讲话，同埋感谢先知俾我哋知道你嘅意志。我哋感激嗰啲去之前去我哋做事嘅人，我哋都好感激你爱子俾我哋嘅礼物，亦都感激呢个复兴嘅福音。喺呢个神圣嘅聚会，我哋要离开。我哋希望可以离开，平安咁样回到我哋家中。希望我哋可以去继续去咀嚼我哋今日所学到嘅事情，去改变我哋生活，同埋去承诺自己去一个成为你嘅门徒。天父，喺未来我哋将会再聚会。我们祈求你可以在这段期间会祝福着我们，祝福着我们的总会会长团、十二使徒和其他总会人员，还有继续去帮助我们去坚强，帮助我们可以去很敏感地去知道其他人的需要。天父，我们我们祈求你可以帮助我们去记住这两天所发生的 事情，以上所说的是奉我们救赎主耶稣基督的名，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这个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0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由盐湖城圣殿广场会议中心的广播。演讲者皆选自教会的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及总会职员。本场大会的音乐是由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提供。本广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誊写或作其他用途。